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改需求 FM， 改需求 FM 是一档泛设计类谈话节目，我们致力于用设计师的视角带你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故事。您可以通过 QQ 音乐、喜马拉雅、小宇宙及其他的泛播客类客户端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搜索改需求 FM 同名公众号跟我们留言互动。
改需求 FM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设计师 Rain，
我是设计师小哲。
其实这一期我本来想要录一些别的，但是我的精力呢，最近都是在被 Clubhouse 这个 app 占据，不光是朋友圈刷屏，还是群里啊，还是周围的朋友，所以我就强烈的建议小哲，我们这一期就录 Clubhouse 这个主题。
哎，那 Rain， 在你的眼里面，你逛了这么几天 Clubhouse， 你觉得 Clubhouse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其实我在几个月之前我就听过这个产品，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一个在线协同工具，我在想是不是很无聊，就有点像在线像 Notion 呀，像这种在线的文档呀，我是这种感觉。后来他们说这种在线语音协同，我在想那我们不是有 Zoom 吗？我们不是有 Webdex 吗？然后我就对它没有太多的研究。然后前段时间开始爆火，爆火起源于大家开始疯狂的求邀请码，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太对劲，一旦大家都开始疯狂求这个事情，那说明它一定有什么吸引的价值。然后我就也在朋友圈里面求，我有一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碰壁以后，然后被一个好心的我以前的一个小弟拉到一个群里面，然后玩接龙，然后再求到了这个。然后我看群里面这些聊天记录，他们大概说这是一个语音房间一样的形式，我当时想到的是那我们是有播客吗？然后我另外想到的是我们不是有聊天室吗？我就往前翻到了很早以前的记忆，大概2000年初左右的时候，我其实那阵是中国互联网的比较早的一批用户。然后我们开始还没有怎么用 QQ 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聊天室里面打字，就大家随机进去，然后碰到一个人随机去做。然后在聊天不能满足一些需求，觉得还是不知道你对面是个狗还是是男是女，因为那时候我特别恶趣味，我特别喜欢扮一个小姑娘跟对面大叔聊天，所以很多人可能也有一样的恶趣味。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诞生了语音聊天室，语音聊天室就还是蛮火爆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去网吧，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人对着麦在那喷，然后喷了半个小时全是脏话，然后只能全哔哔哔哔哔这种。我会觉得那 Clubhouse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尤其是我在进去浏览以后，我发现它里面有很多主题啊，比如说语言类的、职场类的，然后还有什么爱好类的。这不就是以前 QQ 的聊天室， QQ 以前也有聊天室嘛，然后它也有很多的主题，比如说什么情缘一线牵呀，比如说股票呀、彩票、基金、投资、成熟男女、爱人同志、婚恋之约、水晶之恋。哎，我就想这个产品跟它到底有什么区别。这是我大概第一次使用 Clubhouse 的一个初印象，我不知道在你脑海中间你对它的初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其实跟你有很像的一个想法，这种产品的形态其实很早很早很早就已经有了，远的不说，就是可能在玩游戏的时候，欢聚时代的那个 YY 在19年会有一个地爪，然后再加上 Soul 这边有一个语音聊天室，这种形态其实很早很早就已经有了，一直都是保持着一个不温不火的一个状态。但 Clubhouse 今年就突然话题量就很高了，我也看到大家都在玩，你给了我一个那个邀请码嘛，然后我也进去了。
哎，那你刚才聊了那么多我们有同样功能的这种 app， 包括其实形态已经很早很早，九几年2000年初我们就有这些形态， Clubhouse 这种形式并不是很新鲜了，为什么火爆的是它？它为什么就突然爆开了呢？
我首先第一个是美国那边的一个疫情的社交需求，其实很多尤其是互联网的相对来说比较高知的人群，它其实是已经开始遵守不出门的一种状态了，但是它还是需要一个社交的， Clubhouse 可能就开了一个社交的口子。另外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大部分原因是 Musk 他和一些大 V 每天在上面带货，每天在上面类似于开论坛的形式在那开房间，我觉得这两个是主要的一个原因。
对，同意。就我在美国 quarantine 已经一年多了，华人有微信嘛，所以社交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什么大的需求，当然英语的社交我把它交给了 我最近在一个平台上面当设计的导师，然后有学生 book 我的时间去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解决一些社交的需求。我就想到这个 Clubhouse 的火还可能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有点像我以前的播客。播客在美国是一直非常火的，它一直存在这样的一个产品形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汽车保有量非常大，大家都在一边通勤一边开车的时候去听。但我在疫情中间我会发现我听播客的次数非常少了，因为我没有通勤时间了，我早上基本上睡起来就开晨会，然后晚上的时候就下班了先吃饭，吃饭以后干一些别的事情，好像没有一个边干嘛边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尤其是播客可能获得比较干，你生怕错过什么事情，你需要分一部分精力去听这个事情。然后我在用了 Clubhouse 几天以后，我会发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其实你有一种像进咖啡馆像进一个会议室的这种感觉，你不一定在里面去发言，你不一定参与这种对话，其实我工作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在旁边，然后让它给我一个背景音乐，我想听的时候听几句，因为它信息密度量没有播客那么大，所以我觉得它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播客替代品，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会发现这里面的人其实比较重要，就是它的推送机制然后会给我带来一些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我之前的时候要是想关注某个播客，我可能要跳出来自己去搜索相对的资源，然后再想这播客大概是聊什么的，然后每一期有一个主题，然后现在的这种房间很容易就会切换，它在我时间线上面给我摆了很多的随机的 room， 然后每个 room 就是一个大概的主题，然后我关注了一些人，就比如说我关注了一些美国，比如说推荐了一些风险投资的投资者，然后我进他的房间里就会发现，哎，他的这个圈子带来的一些他的朋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我可以大概关注一下，那以后有房间的时候我就会去偷听一下。那这个早期的时候在 Clubhouse 刚开始火爆的时候必定是找一些大 V 过来引流嘛，然后这些人都是比较优质的比较精英化的，而且播客的成本其实蛮高的，他们要录制一期，像我们录制播客，我跟你必须要约时间在周六周日的某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录制一两个小时，然后再剪成二三十分钟，但是这种月后计分的方式是蛮新奇的，这些大 V 们在随意的聊天过程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信息就透露出来，然后这些信息是你日常的生活交流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因为可能这个圈子不一样，比如说我就一直沉浸在我的设计师的圈子中间，所以破了破圈子这个需求是我比较受用的，所以我相信中间火爆也会有一部分这个原因，尤其是很多埃隆马斯克的拥趸，他们就很疯狂的崇拜埃隆马斯克，也带了一大批的人大批的关注进到了这个 Clubhouse 里面。然后在中国互联网的社区其实这两天也非常火，就上面除了英文的这些房间以外，然后中文的房间也有很多大 V 在里面，就比如说我在刚刚给这期节目录音之前就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看到李开复老师就在讲在国外生活的华人是不是应该选择回国，国内机会更多还是国外机会更多。然后我不知道你这几天在用这个 Clubhouse 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刚刚还在翻 Clubhouse， 就发现知乎的有一些大 V 在里头，就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叫立党，开了个房间进都进不去，然后发现就是之前的一些前同事在里面逛，也不知道他们在听什么。你之前有一次把我拽进去设计师和 dev 怎么撕的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插话，就稍微有点尴尬，所以就很快就退掉了。整体来说的话感觉社区挺多维的，我是觉得这个产品的话到底做成什么样子其实我不是特别关心，然后主要就是里面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去吸收吧。如果放在国内的话其实土壤不是特别大，上一次我看到有人以这种形态去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是出租车师傅他们会有一个微信或者 QQ 的一个聊天群，就是即时的，他们会在开车的时候不断的跟别人聊天，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小的社群的状态，聊的内容呢很多，就比如说这个城市他刚刚发现了什么，或者他今天又经历了什么，或者他这一段时间他们在有一些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这样的一些事情。
说到你说我们前同事开了个房间然后再聊工程师跟设计师之间互撕，我也上去发言了，就在邀请这个机制刚开始的时候进来的人其实蛮同质化的，翻了一下中国的互联网圈目前跟国外的互联网圈的群体用户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中国互联网圈大概是媒体从业者文化圈跟互联网圈为主， 外国的这个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然后大家有兴趣啊，有音乐啊，有人就放音乐放一整天，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在里面就收获了很多关注，一上去然后大概一演讲，很多人就不停的 follow 我，我开始还挺高兴的，我觉得后来给我带来一些反向的一些作用，我可以过会儿来说。然后你刚才说出租车司机他们有一个小群，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一个聊天机制，我发现目前为止在 Clubhouse 上面比较少有这种平民化的群组，比较火爆的还是这种精英化的群组，就是有一两个大 V 站台，然后大多数是在听而不是在参与。然后我在实际体验的过程中间，我这两天连续发起了好几个 room， 然后在我不停的说去引导话题以后，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可能我的话比较多，轮到很多人发言的时候中间就会有冷场，可能这就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体验，然后我只能后续的时候就继续再把话题接下去，导致我的两个 room 最后都变成我的一个人的说话的一个房间，然后我又不可能一直在说一样的话题，因为我之前举的那些例子就他们可能没有听到，但我不可能反复去举那些例子，当我讲干货的时候，新进来的朋友听到了以后就啪啦啪啦啪啦退出房间了。然后这让我觉得可能也跟国外和国内的平常的一些沟通方式有关系，好像国内的人更多是喜欢去做事情跟聆听，就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少有人就说哎，老师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大家就是老师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啦，底下一片沉默，大家不太喜欢去沟通这样的形式来去做。所以之后我认为如果短时间内 Clubhouse 没有被封的话，中文的互联网还是会形成一种像嘉宾在上面分享，然后底下的人聆听，然后在提问环节上来去进行短暂的提问，然后由大 V 来回答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这形式不是很新，只是 Clubhouse 可能就更进了一步，让大家可能更容易接触到这些人。当然热情过去以后，那他可能又会回到一个别的平台，那因为大 V 不可能一直有精力就有时间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上去消耗时间嘛，所以最后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慢慢褪去热情。然后我是怎么看到他们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类别呢，就是我观察那些房间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有一天我看到第一个群是咱们那天聊天的工程师跟设计师之间要不要互撕，有那么几个 Facebook Airbnb 然后微软的设计师在上面，然后大家撕到一半就开始友好的商业互吹了，然后就有人在那喊我说，哎，你上去跟他撕一下，你把火药味提一下。我进去一看，哎，我都认识，圈子比较小，上去以后就说，哎，我们好久不见了，最后也没有撕起来。然后我再退出房间一看，第二个就是我如何去谷歌非常火爆，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去谷歌。然后第三个，谷歌从业者如何找到新的工作。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围城，圈里人想出去，圈外的人想进来，然后大家好像关心都是一样的话题。然后再往下就设计师怎么实现财务自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是开这几天大概互联网从业人员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然后这两天我会发现，哎，有一批媒体的人可能及时抓住了这个热点，然后开始在里面开一些比较有趣的房间。比如说果壳的 G13 他就聊一些很有趣的见闻，有一个人准备在西藏开一个宾馆，然后已经在上海组装完成，然后再去讲这个宾馆要怎么样供养呀之类的。然后有一个人是那种洞穴探险的，然后大家就分享这部分东西，我觉得这部分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除了大卫以外呢，有一些房间叫什么我们不开麦，我们只关注，然后这些就基本上是来刷关注的，就大家来互相找资源找内推，然后这个也比较火爆。还有什么真心话大冒险呀，然后中午吃什么呀，这些就是比较日常的，其实没有太多人进来。中间有一个现象级的火爆，就是两岸同学交流会，然后有湾湾的同学跟大陆的同学大家在一起聊，但是好像一度鸡同鸭讲，大家聊不出来一个所以然。然后有一批另外的湾湾同学就建另外一房间叫做听了两岸同学交流会我觉得没救了，就大家好像在隔空喊话，然后大家好像在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桥梁，在进行一些可能这个 APP 出来之前不太容易进行的一些互动。我觉得这个场景其实挺熟悉的，让我想起来好像微信刚开始火爆的样子，大家都在不停的摇一摇漂流瓶附近的人，进行一种陌生人的社交。但我认为这种陌生人的社交到最后可能会变成类似于微博一样的，就是我只有大 V 能占住话语权， 然后陌生人就稀疏平常，也不太会去扩展自己的一些好友，那只是获取观点获取知识。当然在这种大 V 慢慢退去平台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这个 APP 能走多远。
看他是想往哪个方向走，是想往继续精英化小众化的这种就是大 V 的文化的聊天室走，还是想要接纳更多的用户。如果是往前者走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走向类似于果壳网或者是饭否这种形态。另外一种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话题会慢慢的进来，所有的观众都是平等的，类似于这种聊音乐聊书或者是读书或者读诗的一些聊天室，或者是 K 歌房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房间，就还挺多元的，我觉得这两个方向都有可能。
确实，但是我更认同它还是会变成一个以大 V 做主导，然后群众可以进行多元化探索，但是你并没有那么多话语权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大 V 的他们的价值，那这个 APP 不会有这么火爆。它的很多功能是别的 APP 都能够提供的，然后并且能够其实提供的比较好的，可能比它更好。比如说它现在只有 iOS 版本，就你只能用 iPhone， 根本没有安卓版本。但是这样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其实是资深的知乎用户，蛮早了，但是那个时候知乎还是蛮好玩的，然后我经常会发一很长的文章，然后大概是一些设计上的干货，讲设计理论的分析，就有编辑来把我的编辑精选呀、上日报之类的，积累粉丝其实还蛮慢的。但是我后来发现知乎大量开放，然后有很多的用户涌入到这平台以后，我的粉丝数量可能从一两千上升到了现在两万多，很久没有打理了，两万多，但远远没有之前的粉丝的质量要高。因为你现在看到现在的热榜变成了什么，这个明星有什么绯闻呀，那个明星有什么绯闻呀，但以前的热榜就不是这样的。以前就是比如说我是关注汽车领域的嘛，以前然后就是汽车中间的一个设计感是什么样的，廉价感是什么样的，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好像更多的从知识的获取变成了一个大众娱乐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它商业化以后也就变得没有那么有意思了。所以我的观点是，我认为 Clubhouse 核心还是去找寻它的信息，它提供了一个以往的平台没有办法提供信息的一个方式，而不是交互的方式。但是如果这个信息是由少数人提供的，那人其实是中间最关键的事情。举个例子，我之前在群里面，然后有人就说，哎，你这东西到底有没有意思呀，我们不是有很多的聊天室可以替代吗？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聊天的本质还是人，聊天的本质还是信息，虽然有什么平台替代，但是你在别的里面找不到埃伦马斯克。但我会认为可能埃伦马斯克他比较特殊，因为他可能本来就是想要去带货，他本来就是想要有一大堆拥趸去拥护传递他思想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并不是每个大佬他们都有时间有精力和愿意和你分享他们的信息的，因为你要知道商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信息。我在这么高的高度，我的信息差是我最关键的事情，是我的护城河，我没有什么理由去给你分享。可能后续大量的用户涌进的时候，我能跟普通用户分享的可能就是一些你在外面都能拿到的一些知识。然后中文的互联网，可能我认为大 V 的高度可能就叫李开复，可能下个台阶就是 G13 还有梁文道这种媒体工作者，然后他们本身就是需要发声，他们本身就是需要找到渠道的，可能这样类型的一个头部的用户。所以我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 Clubhouse 我是有一些看衰的，可能热情退去以后回到一个常态化的时候，它提供的价值不一定有播客或者书籍或者是 YouTube 视频提供的价值要更大。
这个其实短期内大 V 可以继续去做这个话题感，但是它形成了一个产品本身很纠结的地方，如果去掉大 V 它不火，如果继续有大 V 它能火一段时间，就感觉现在那吸毒一样。然后如果没有大 V 的话，那需要吸引更多的用户才能继续往下火下去，但是这个内容本身的质量就会越来越差，内容本身就可能开始了没有它的一个最开始的聚焦感，也没有最开始的声量，那这种形态怎么走下去，我觉得是要画一个问号的。
对，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们珍惜现在短暂的开放窗口，珍惜我们可以连接中文互联网和英文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桥梁，珍惜这种现在还是有很多你平常接触不到的人可以在上面给你提供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我建议其实大家可以赶快去找这种邀请码，然后让周围的人去邀请你，早一点体验就可以早一点看到不一样的一个世界，
早体验早享受。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播客节目，谢谢大家，再见。
Read the news and checked the date. Slow it down, it's not a race. Back and forth, just take the picture.